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从俱舍论卷27，俱舍论的第七品分别智品，第二大段，说明由诸智所承办的功德法。第一大项宣曰：诸佛的18种不共功德，以说一切有部所立论，如讲义101页。18不共法分成四大项，即是讲义的科判阿拉伯数字一，一直到讲义120页。的内容，从科判一至科判四，这是说一切有部所成立的佛18种不共法。那在第四项中提到佛的大悲，与讲义的119页至120页，其中比较了佛所具备的悲心与其余有情所具备的悲心，其差别如科判刮胡山。根据说一切有部的立论，约8个层面，理解诸佛的悲心与其他有情悲心的差别。论文的叙述，是以陈述的方式理解，你应该不至于太困难。那虽然以俱舍论的记载对应于讲义120页注脚59刮胡二大毗婆沙论卷31的记载，大同小异。差别是在于，在阐述第六项正德，由正德显现诸佛之大悲，与其余有情的悲心，根据俱舍论，其余有情的悲心是离欲，离欲界染而正德。如果以讲义120页，注脚59刮胡二，同样是在第六项正德差别。一般的悲是离欲界，乃至最多是离第三禁律染。正德设属于第四禁律的悲。那为何只局限于从离欲界染乃至离第三禁律染？这一段文与第四项约依谛差别，从依谛差别中，一般的悲通于实谛，范畴是从欲界乃至色界，不包含无色界。不包含无色界的理由，因为不能依止无色界的范畴而缘起欲界，这就牵扯到第三项所缘差别中，一般的悲只缘欲界。那缘欲界的时候，缘欲界的友情所升起的形象，如第二项所描述的，是做苦苦的形象。那三苦的内容与俱舍论的分别贤圣品阐述苦谛的时候，在卷22有详细的论述3种苦。那苦都是苦谛都只局限于有漏法，有漏的有为法，有漏的有为法，诸有漏行。那么在与苦苦有关的是有漏法中的非可意， 如果是非可义的有漏法，这即是与三苦中的苦苦相合。非可义就是代表不随顺于有情的心力，在有漏法中不随顺于有情的心力，受到一些人事上的磨难，让该位友情产生的这种受到折磨、打击、冲突如此的意念。如果是可义的有漏法呢，这是与坏苦，与坏苦相合。可义会令友情产生喜或乐的感受，可是当原本喜或乐的对象，这些有漏的可义法产生了改变的时候，变坏的时候，友情本身的喜乐感受也会随之而变。所以将可义的诸有漏行对应于与坏苦相合。那因此从本段论文讲义19-120的句摄论文，或者是讲义120-59刮胡二的大毗婆沙论卷31，对应于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可以知道苦苦形象只局限于欲界系，只局限于欲界系。那此中缘欲界当然是着重于欲界的友情，欲界中的一部分的友情如果有苦苦的状况发生的话，这即是为一般的悲心所缘念的对象。但是佛的大悲呢，是缘三界的友情，所以连同坏苦乃至行苦的友情对象都包含，所以不只局限于欲界的友情，连同色界、无色界的友情，有可能会产生与坏苦和合，或者是必然会具备行苦。另外对应于第四项约依地，或以及第六项约正德的差别。约依地的差别中，一般的悲是含摄了欲界，含摄了欲界。可是约正德差别中，一般的悲最低最低是离欲界染而正德。也许有人会觉得有冲突，为什么从依止所依止的范畴中可以含摄依欲界而升起的悲，但是正德差别中却是离欲界染？这两项的比较也就代表依止欲界所升起的悲心，依止欲界所升起的悲心，它并不需要借由离染而得。根据所有一切有部的主张，悲的本质是无嗔。这如讲义119句摄论本文的记载，或者是讲义120页注脚59刮胡二，自信差别，悲无嗔善根为自信，这是有部的主张。在后文讨论四无量心中悲无量的内容中，世亲是认为悲无量是以不害心所为自信。那姑且不论究竟是以无嗔或者是以不害， 这两类的哪一种心所为自性。但是欲界有情，欲界有情一般的常人，一般的凡夫，只要不是断善根者，一定有无嗔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善根，只要不是完全断尽善根者，必然会有无嗔善根。这样的欲界凡夫，极可能缘取于其余的有情而产生的怜悯心、同理心等等，希望令其他的有情也能远离痛苦灾患，有这样的恻隐之心。所以这样的恻隐之心不需要借由断除欲界的烦恼，因为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不论是俱舍论本身的第四相由一地，或者是大毗婆沙论卷三十一第四相一地差别，悲本身如果是依于欲界而升起的悲，是不需要借由离染而证得。所以第六相的由证得显示与佛的差别当中，称为证得的差别，就代表是需要透过断除烦恼才能体证，才能获得。所以这一段内容是上一周没有更精密的为大家解说，因此利用本周上课一开始再进一步说明。好，接着本段文从讲义120页第五项比较诸佛之间的相同以及因应所化导的众生而有差异，说明诸佛之同与异。那如讲义120页第五科论文的第二行，诸佛相望，法皆等佛。诸佛的所展现的功德法乃至种种各方面，是否都完全相等呢？首先讲义121页辨明的是由三世故，诸佛之间皆是相等的。第一世是依于所修学的福慧资量，是都平等，因为想要成就佛道，这所有的资量都需要圆满具足，那这是诸佛之间都相等的。好，那这是从在因为的时候修菩萨道所需具备的资量。接着呢，第二项是从果位，就是 成就佛道那么所承办的法身功德，诸佛之间也是相等的。那法身功德如注脚61，普光的俱舍论记是以五分法身作为代表，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这五类。好，那以上第一项跟第二项呢，是从自利的方面。那第三项是约利他的方面。诸佛出世乃至于世现入灭，在这一段期间，那当然也可以包含所遗留的法教注释利益众生，在这一方面必然都是究竟圆满。所以如论文所 说的由利他等究竟，等都是平等的意思，相等的意思。所以诸佛在利他究竟这一方面，佛佛之间也是平等的。意思是指，只要与佛有缘的，不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直接的当然就是由该尊佛行度化，间接的可能是如像陈东老母的例子，诸佛作为为其做引导度化的因缘，或者是佛流教法等等，那佛必然在与自身相关有缘的一类友情，并其直接的得度，或者是具备了未来得度的因缘，在这一方面都是达到了究竟。那因此佛佛之间这三项是平等的，大体而言就是自利利他必然是平等。那自利这一方面再分成因为的资粮圆满，果位的法身成办这两项。那然而诸佛出世必然是应机，为了度化众生诸佛方出世。由于所度化的众生，不论是该众生所处的国度或者是时空等等条件的不同，因此诸佛相望仍有差别。在本段论文就主要比较明确的是提了四项，等的话算是第五项乃至更多。前面比较具体的四项是诸佛的寿命、诸佛的种族、诸佛的姓氏以及诸佛的身长，会随顺于出世的时节而有差异。以种族而言，诸佛必然是生于该时空中比较受社会所尊敬的种族。那身长是会比一般常人更高大庄严。那等于寄送中的等字呢，论文本段描述的举例的是诸佛法住世的久远或者是短近。本段文可以依据目前在黑板上所写的与下一品分别定品最后的段落，即探讨了诸佛正法住世的时节。那诸佛正法住世的时节与三类的友情有关。那首先如黑板上所写的，诸佛的正法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是经律论三藏，称为诸佛的正教法。第二大类指的是三圣菩提，三圣菩提就是声闻菩提、独觉菩提以及佛菩提。那此一类称为是诸佛的正正法，就是依教奉行而体证三圣菩提的其中一类。那根据论文的说明，教的这一类正法，其流逝的长短与两类人有关。第一类是能受持者，第二类是能证说者。所以第一类能受持者，他未必会与其他人分享，就是听闻佛的身教言教等等， 他铭记在心。那只要这一类人流逝，就代表佛的正法也同样注视。那第二类人除了自身受持之外，那进一步与其余有情分享。当然特别强调的是正说啦，是要正确无误的将佛的教法与其余有情分享传送。那第二类三圣菩提法，这一类的佛正法注释的时间长短呢，与能否依教奉行者息息相关。根据俱舍论分别定品最后一段内容所提出的，能够与本段文诸佛法住九境做呼应。那偈颂中的等言当然不只局限于佛正法注释的长短，也还有其他种种方面能够说明诸佛彼此之间会基于所化有情基宜，而佛佛之间容许有差别。因此科判 A 即是在阐述佛佛道同的这一方面，科判 B 则是显示佛应机出世而有种种差别。好，在讲义的122页注脚68引文的倒数第二行，普光俱舍论记就大要提了，在经典中所描述的某些佛的正法是住是千年，但是也有其余的情况是住是七日等等，不一定。接着讲义122页第二科，说明如来的三种缘德，理解佛的三种缘德，佛弟子们对于佛就能够更深切的升起爱敬之心。三种缘德即是因缘德、果缘德以及恩缘德。那因即是代表诸佛与菩萨为时所承办的。那首先因缘德中分成四种，第一种是无余修，无余是没有残余，这可以对应讲义121页诸佛相同的第一项，资粮是平等都需要圆满具备的，所以在因位中对于福慧两种资粮需要圆满具足。第二因缘则，第二种因缘德呢，是基于三大阿僧祇耶，一般俗称的三大阿僧祇劫，在这样的累生累世，需要毫无倦怠、精进勇猛的常时修习菩萨道。那这就包含了第三项，在三大阿僧祇劫中是精进勇猛 刹那刹那，每分每秒的意思。那如标题所写的是无间，没有间断。不会想说，哦，我今天参加法会，今天晚上去听，哦，我已经做得不错了，回家稍微放松一下，追个剧，追个五分钟，看个小短片，稍微休息一下。这是不会发生在真正的菩萨身上的，是刹那刹那，修无废，是没有间断的。好，嗯，第四是尊重修啊。对于所因修学的，以菩萨道而言，六度万恨，所因修学的一切福慧善法功德，无所顾惜的意思是表达为了承办所因修学的福慧，对于自身的生命等等是不会有吝惜的。所以对于这些功德法，菩萨本身呢，心无慢心，因为是以法为重。这个一个公案，比如说在论书中提到，好像是也是天人还是第四天，为了要考验该位菩萨是不是真的很好药，很好要功德法，就化身为恶魔，然后跟菩萨讲说，我这边有一句佛所遗留的法记，那如果你愿意用你的骨头当笔，用你的血当墨，用你的皮当书卷，当那个卷轴来写下这个佛的法记的话，那我就愿意跟你讲。那菩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就出骨，然后流血，然后剥皮，还写下法记，这就表达了论文所说的尊重修啊，对于所因修学的，与自身的生命等等，是无所顾惜，不会吝惜，不会爱惜自身这些有肉的，或者是这些外在的。好，那以上约四个层面表达诸佛与菩萨为时无余常时不间断尊重所学所修者。那第二项是从果缘德同样分成四种。这一段文在讲义一二三页注脚七十《佛光的俱舍论记》有详细的说明，因此直接参考讲义一二三页注脚七十。那首先看到的果缘德中的第一项是曰智，那智分成四个层面表达圆满。第一个层面是称为无私智，佛在承办佛菩提的那一世是无私智证的。所以无私智主要着重的是在成为佛的那一世而已。那如果是在过去在菩萨位的时候，当然一定会与善知识修学，会亲近善知识。但是在成佛的那一世，诸佛都是无私智证的。如论记所描述的是由自悟故，而不是其余人的教导。智缘德的第二种是成为一切智，因为诸佛具备能了知一切法事理方面， 那以普光的俱舍论记是着重在知一切法的体性这一方面。那与第三种一切种智的差别是知诸法用。那这是普光的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一切智着重在知诸法智相，一切种智是知诸法共相。第三种解释是曰理事区别，一切智着重于正理，一切种智着重于了达通达俗事。俗事就代表事相。那理的话，譬如说无常、苦、无我，或者是约四第十六形象。这是普光俱舍论记提供的三种诠释第二一切智与第三一切种智的差别。那智圆德的第四种称为无功用。无功用智，无功用的意思即是不用特意故意的加功用行。佛的智慧是随其心念任运而起，任运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不假人为的操作，随机而应现。一般其余圣者的智慧呢，都需要特别的作意。好，这是果缘德中的第一项，有关佛智的这一方面。第二项是曰断缘德，同样参考讲义一二三页注脚七十的第二段，断缘德再分成四种。第一种是断一切烦恼障，所得的是则灭无为，所证得的是则灭无为。第二种是断一切定障，普光特别加上这样的定障其属性是不染污无知，烦恼障是染污无知，染污的属性即是不善以及有负无忌。不染污呢，就是本身它非不善的属性，也非有负无忌的属性。因此断此类的定障所证得的是非则灭无为，不是透过无漏智慧的检择令其断灭，称为非则灭。如先前介绍无为法中，非则灭无为即是圆缺不生啊。好，那第三种是对于前二障断除的描述。佛是毕竟断，毕竟的意思就是非暂时的，那非暂时的意思就代表只要断除了就不会再度升起。由此简别于顿根，顿根即是六种种性中的前五种种性，就是扣除掉不动种性之外其余的都是顿根。那顿根是容许会还复升起的，但是佛本身必然是立根，所以是毕竟断前二障烦恼障以及不染污无知的定障，是断理不再生。好，那接着第四项是简别的与二圣不同之处。佛不只断了二障，连同习气也毕竟断尽。 那普光接着进一步描述，这是俱舍论文没有的，烦恼的习气无有别体，只是约习气没有的时间点而称为断。这样的断也不是另别有体性。习气本身究竟怎么理解，在不同的学派也有不一样的认知啊。那某一种诠释也会将习气归属于不染污无知当中，因为毕竟不涉属于烦恼嘛。二圣是能断一切烦恼，断一切三界的烦恼。这样的烦恼障本身是染污无知，所以二圣所不能解决的习气，推测而言就不该属于是染污无知，而归于是不染污无知的其中一类。当然也有将习气可能是所知障或者是其余的一种归属归类。那始终普光是提的习气本身不是有另外的一种个体发体。那接着普光再进一步描述，对于断缘德的四类当中，也应该进一步描述断根障等，因为佛的根性是最高的，是不动种性的。那为什么在断缘德中没有具体的描述断根障等等呢？因为普光认为，只要提到了第二项断定障，则可雷同类推。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是代表本段论文是省略，所以没有提到断根障。好，接着普光进一步描述，断德通于两种灭，两种灭即是则灭非则灭。原文中的断德是得到的德，那应该要改成功德的德。好，那么这是第一种说法，断德是同于则灭跟非则灭，也就是代表对应于烦恼障以及定障。另外普光又叙述了有正说跟兼备叙述的理解方式，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好，那接着果缘德的第三项是威势，说明佛的威势。以论文本身第一种威势缘德的第一种是于外境，外在的境界具备了四种自在威势。以论文是化变助词，这是玄奘大师版本的翻译用词，建议大家可以参考讲义122页注脚69。真谛三藏翻译的俱舍论用词，化是指化身，以普光的注解是从无到有，从无而化现为有，这是称为化。所以化身的意思，身就是无到有的升起啊。好，变是指转变，根据普光的解释是已经有的，那令它变异，与原本的形态或者是体性产生了变异不同，这就是一般常听到的，譬如说是点石成金，这就属于第二种变，转变。 第三种呢，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没有明确的叙述啊。以真谛所翻译的俱舍论是第三种是愿成，那第四种是和善。愿成假设以顺序而言，对应的即是玄奘翻译版本中的住，那住有可能是安住啊，那持呢有可能是执持或维持，那对应真谛翻译的是令外境或和或散，和就是聚合，散就是离散。那这是佛的威势作用于外在境界，有这四种形态上的自在。第二是佛对于自身的受量，若处，处就是缩短的意思，若延，延就是延长的意思。这如阿含圣教中佛曾经暗示阿难尊者提到，若有情成就是如意足，是神足，对于自身的受量就能够若处若延，缩短或者是延长。那在俱舍论先前也有提到，阿罗汉对于自身的寿命能够有转变。在俱舍论的分别根品卷三有提到，第三种于空藏极远，能够速行自在，或者是小大相入自在。那这前后两句话的配对，普光有不一样的解释，请参考讲义一二三页注脚七十下方。空 是指在虚空，就是现在一般讲的天空啊。那障呢，就是指有隔障、障碍，有物质上的隔阂、障碍等等的情况。所以于空，于有障碍处，或者是对于此处的极远方，那么都能够速行，这是普光的第一种解释。在天空能速行，即使是有障碍也能速行，或者是极远方也能速行而到达。普光的第二种解释呢，于空是指能够不依止而行，或者是卧于天空。于障是指能够越度，不会被阻碍隔阂。于远呢是能速行。所以第二种解释，论文的速行是直接配对极远而已，对于于空于障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当然现在讲义一二二页的标点方式并不是按照第二种的诠释方法。好，那小大相入呢，这如果大家读了华严经，对于小大相入就会蛮好理解的。在普光的俱舍论记也有解释，也有举例，如种子，植物的种子跟须弥山，这个大小相差很多，但是佛的威势自在呢，却能够令这种体积差很多的个体却能够相入而不相违。好，接着 威是 原德的第四种，是令世间种种本性法尔转胜稀奇的威势。在普光的俱舍论记解释是佛所至处，能令世间的花果等等，它的本性法尔，本性法尔就是原来是怎么样的体相用等等，借由佛的威势就能更为殊胜，或者产生更圣妙的功用等等。以上是第一类的威势原德。接着讲义一二三页，第二种威势原德呢，是难化必能化，这是指受化的友情，再怎么样的难度化呢，佛也能够加以化导。那当然这样的理解可以从大方向，譬如说与大智度论提到的城东老母，佛本身对于那一位女众没有直接令其得度的因缘，但是呢，佛却为其做一个媒介，所以只要是与佛有因缘者，不论是直接或间接，或者是时间点呢是在未来，佛必然会直接间接的为其作为受化的行为，乃至留下未来得度的因缘。第二种是达难必绝矣，有情有执难，必能佛必能令其绝了疑惑。当然前提是不要问佛一些有的没有的，像圣典中一些外道会以十事无忌问佛，佛是默然不回答。所以现达难必绝矣，当然前提也是真的不知道，或者是所知有限，自己很迷闷不清楚的，那向佛请意。那第三种是立教必出离，佛所说的教法用意是令有情能够出离三界。那当然依据有情根基的不同，佛的施教可能会说明三福业事啊，乃至从世间法导引令其迈向出世法，但是最终极的目的必然是令有情能够出离世间的戏服，离苦得乐。那第四，二党必能服，党的意思就是现在讲的党羽啊，朋党，朋是朋友的朋。对于这些，比如说以当时的一些外道也好，乃至提婆达多啊，或者是这些在圣典中被称为六群比丘等等，那佛必然会以种种善巧方便去降服其不正确的心行。接着说明的是色身缘德具备四种。首先是具众相，众相着重于是32相。第二是具随好，80随行好。那随行好的80种在经论中也有不一样的分类，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查阅。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般的32相80随行好，多半会理解为是佛外在的色身相，或者是佛的梵音 等等。可是如果留意，尤其是在八十随行好之中，其实不只局限于是这种属于色身方面的，那有些内容其实是描述佛的精神层面所展现利益众生的一种威势、威德力。所以称为这种相好，一般会理解似乎是外相方面，那事实上其实不只局限于外相而已。那么其中随行好也具备了佛以精神的层面引导利益众生。好，那第三聚大力，那聚大力如普光聚摄论记提到的，如前说，前说就是指在说明佛的实力，实力是属于心力方面，在这个段落中连带提到了佛的身力，如那罗延。在聚摄论本文是有抉择，他认为应该像大德法就一样，因为佛的心力是无边，所以佛的身力也不应该有所局限，如果佛想要展现的话，佛的身力也应该是无边的，佛的色身力也应该是非常情非凡情所能衡量的。好，那色身缘德中的第四项是指佛内身身骨本身的坚硬程度是超越了当时世间物质中最坚硬的金刚，这是内在的身骨。外在呢所放的光明呢是超越了百千日，就是太阳那么乘以百千倍的光亮程度，都远远不及于佛的光明。当然在圣典中或者是经论中又描述了佛的常光以及佛真正的光是无法衡量的。那佛的常光会因应出世有情所能够承受的而有局限，但是佛真正的这种身光呢，其实是有情所无法去衡量，因为佛如果真正以原本的境界放光的话，可能有情眼睛会张不开，看不到啊。好，以上是说明诸佛的果缘德分成四相。接着第三科讲义一二四页，佛缘德中的第三类是恩缘德。那恩缘德就代表是对应于有情，恩缘德也分成四种。这论文的四种呢，第一种诠释是对于令有情能够离苦，那离苦的前三种是离三恶道之苦，第四种呢是离生死之苦。那如果按照注脚七十一普光聚摄论记的解读，生死是局限于散去，生死是着重啊，不能说局限，着重于散去。所以约解脱离苦这一方面呢，恩缘德就是离永解，就是永离解脱于三恶趣以及生死这四种，这四种。好，那这是第一种诠释恩缘德。那第二种呢，是安置于善趣，是第一大类。那安置于三圣是后三 后三种。好，因此，虽然恩缘德诠释的方法有两种，其实是呼应的。安置于善趣，也就是解脱三恶道。那安置于三圣，因为三圣是出离嘛，出离世间，所以对应的即是永解脱生死。因此说明的讲，说明虽然可以从两方面，但是其实是一体的，一体两面的诠释方法，说明佛对于世间有情的恩德。好，那以上即是从因缘德、果缘德及对应于有情的恩缘德，说明诸佛的圆满功德。那接着世亲赞扬诸佛，说明如果要详细的阐述的话，其实是难以说尽的。唯有诸佛彼此之间，才能正确彻底的了知，以及无尽的去阐述诸佛自身所具备的。那要真的讲完呢？如论文所描述的，佛也不是以释迦牟尼佛而言，可能不是短短的80年可以讲得穷尽。只要经多大劫，说乃能可尽。好，那当然要留命行这句话，应该就是着重于以释迦牟尼佛做例子，因为世尊释迦牟尼佛了，只有80年的寿命，那80年要讲要穷尽。佛本身的功德是不够，时间是不够的，所以才会说要留命行。好，如是则显佛世尊身，无论是法身或色身，佛世尊身都具备无边殊胜奇特的因德、果德、恩德。就像大宝山一样，好，那接着科判西呢，表达了渔夫跟智者。那渔夫自身没有种种的功德，那听到了会觉得那有可能的代志，怎么可能？白白拢是人，同样都是人，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大觉者存在？所以说，渔夫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却又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就是凡夫的贡高我慢。所以，当听了有关诸佛的功德时候，是无法信受。但是，诸有智者同样听闻了，在圣教或者是善知识，祖师大德们所传颂的诸佛功德呢，是升起信仰心，非常的深重，彻于骨髓。此有智者所生的信众心呢，由一念即信众心，转灭无边，不定恶业。那特别留意的是不定，是不定的恶业，才有因缘，才有因缘能够转灭，或者是减少了，不一定是完全的消除，可能是减少，那乃至完全的消除。哦，所以在阿毗达摩中，他是有这样的主张。那当然这必然也符合于事实。升起一念的即信众心， 也要留意啊，是极非常非常的，不只是信重心，不只是信心，那这样的信心呢是非常的深重，是强而有力的。如此对于宿世所造作的不定恶业，不一定会感得苦果的这些恶业，借由如此一念的极信重心，就能够令其减少乃至消除，那反而能够摄受殊胜的人天这样的善趣，或者是出离苦难而获得究竟解脱。那当然论文本身只强调在心念上的转变，那如果要获得更如果像论文所描述的要获得人天的善趣乃至涅槃解脱，必然也有相对应的行为啊，不是说光有心那不用去修学三十七道品就能够获得涅槃解脱，当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一段的描述其重点从对应于渔夫有智者来显现出从因中说果对于佛宝这样的一种在心念上的不同差异，来彰显两者间就是渔夫跟有智之人两者间会有千差万别的结果。那接着就说明了如来出于世为诸智者，为诸智者无上福田。这样的无上福田呢是不空可爱殊胜数极而且是究竟的。不空就如同是供不唐捐啊，对于佛宝光是一念的信众心就能够招感释出世间可爱乐的果报。那接着也引了佛自说的偈颂，多于佛福田能值少分善，初获甚善趣，后必得涅槃。这即是上一段论文所提的摄受殊胜人天善趣乃至获得究竟涅槃。那么对应于前在分别业品也有提到叙述定业跟不定业的内容中，以对象而言，佛宝即是对于佛宝行善或行恶即会造成定业，所以这段文所提到的于佛福田能值少分善，那么会招感人天善趣，乃至在自身不断累生累世不断的加工用行，就后必得涅槃。这都是由一念升起极净重心极信重心，那么不断的修善断恶。第一节就先说明到此，休息到8:15，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